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说，美国将会接纳至少50,000名被撤离的阿富汗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若卡斯星期五9月3号说，至少有50,000名的阿富汗人在喀布尔沦陷之后预计将会进入美国，因为美国有持久的承诺来帮助那些对美国战争努力提供帮助以及尤其会遭受塔利班统治威胁的阿富汗人。美联社说，40,000多从阿富汗撤离的人已经抵达美国。马若卡斯说，其中大约20%是美国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其余是已经获得特殊移民签证的为美军或北约部队提供翻译等服务的阿富汗人，或等待签证审理的阿富汗人，以及记者和非政府组织雇员等尤其会遭受到塔利班统治威胁的阿富汗人。马若卡斯说，我们有道德义务来保护他们支持那些支持过这个国家的人。马若卡斯说，美国期待至少接纳50,000名的阿富汗人，但未有设定限制或者具体的时间框架。卡塔尔表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机场已经对携带援助物资的飞机重新开放。路透社援引半岛电视台星期六报道说，卡塔尔驻阿富汗大使表示，卡塔尔一个技术团队已经能够让喀布尔机场对携带救援物资的飞机重新开放，并准备很快对民用航空重新开放。卡塔尔驻阿富汗大使说，卡塔尔技术人员与阿富汗当局合作，对喀布尔机场的跑道进行了整修。卡塔尔新闻报道说，阿富汗两个国内航班已经从首都喀布尔飞往马扎里沙里夫和坎大哈。在回答中国是否会改变它的抗疫策略，从严厉封城向更为宽松的所谓佛系抗疫，亦即让人群自然产生群体免疫的问题时，中国国家卫健委的一名高级官员给出的回答是，短期内不是太过可能。中国国家卫健委国家卫生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郑中伟星期五9月3号表示，严格的隔离、全员检测和大规模追踪接触者等严厉的抗疫措施是有效的，不会轻易去改变。郑中伟是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举行的公共卫生高峰论坛上讲这番话的。他还说，在我们没有疫苗或者是疫苗接种覆盖率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防控是永远不能够轻易放松。最近几个月，新冠病毒疫情根据传染力的德尔塔病毒在中国出现，迅速蔓延到至少15个省，感染人数大约1300多人。中国当局为了尽快控制德尔塔病毒的蔓延，再次采用行政抗疫措施，对高风险地区实施封闭管理，对当地居民进行全员病毒检测，所有居民被禁足在屋企。这种做法不单止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而且造成巨大经济代价。中国近期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自去年开始的强劲复苏之后出现全面走远的趋势。一方面和中共全面整顿大型民企有关，但在全国很多地方实施封城导致大量经济活动停滞亦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之下，代价高昂的行政抗疫手段引起包括专家在内的舆论的批评。巴西因发现疯牛症而停止对中国的牛肉出口。巴西农业部星期六9月4号说，巴西分别在国内两个牛肉加工厂发现了2宗的非典型的疯牛症确诊病例，因此停止了对中国的牛肉出口。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出口国，中国是巴西最大的牛肉出口市场。巴西农业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是根据巴西和中国签署的一项动物卫生协议而停止对中国出口牛肉的，这个决定立即生效，中国将会决定何时恢复巴西的牛肉入口。巴西农业部说，这个是巴西过去23年来发现的第4个和第5个的非典型的疯牛症病例，这种疯牛病属于自然发生，是不是食过受污染的食物是没有关系的。巴西从未发生过典型的疯牛症。巴西农业部说，根据国际规定，这2宗的疯牛症星期五确诊前已经通知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并将病毒样品送交给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位于加拿大埃尔伯特省的实验室。 路透社話，巴西農業部嘅決定係對巴西農場嘅沉重打擊，因為巴西嘅牛肉出口有一半以上係對中國同香港出口嘅。巴西政府話，希望牛肉出口禁令能夠好快解除。
在過去的一個星期裏面，身兼數職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習近平異常忙碌，連續五日出現在公眾面前，不是發表講話，就是進行各種政策宣示，為改變中國經濟體面貌積極宣傳他的主張。美國財經媒體彭博社列舉了習近平這個星期每日的公開活動日程，稱通過這一系列的公開活動，習近平向民眾描繪出他在近十年的執政期間的重要方面，譬如確保中共對中國政府、社會和經濟的絕對主導地位。彭博新聞社說，這個是習近平推行共同富裕、落實縮小貧富差距目標的基礎。在星期一8月30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21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強化反壟斷、深入推進公平競爭政策實施的意見，關於改革完善體制機制、加強戰略和應急物資儲備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見，關於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關於更加有效發揮統計監督職能作用的意見。習近平在會上說，強化反壟斷、深入推進公平競爭政策實施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他提出要從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戰略高度出發，促進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為各類市場主體特別是中小型企業創造廣闊的發展空間，更好保護消費者權益。在星期二8月31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今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19屆中央委員會第6次全體會議。19屆六中全會的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重點研究全面總結黨的8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觀眾你好，我是張富傑，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所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書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BOA 美國之音粵語，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BOA Cantonese。 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BOA Cantonese at 西豐3.com， 串法是 BOA CANTONESE@SAIFENG3.COM， 你會立即收到免費的應用程式下載的，並可以安裝到電腦或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以及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講到美國總統拜登為他將美軍從阿富汗撤離的決定進行大力的辯護，稱這一場長達20年的戰爭已經不符合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不過賓夕凡尼亞大道另一端的國會山對白宮的譴責聲浪不斷的。此外，我們亦都會講到中國駐日本大阪總領事涉劍的推特近日遭到洗版，從上個月19日到24日出現超過千計的批評，抗議他在18日貼出諷刺美國在阿富汗撤軍的漫畫。日本專家分別分析中國對日外交、對日本社會與文化關係的影響。而近期中國大陸偶像圈醜聞頻出，先有吳亦凡涉嫌強姦被捕，後有張哲瀚被爆精日導致身敗名裂。我們會看看中國大陸整頓娛樂圈文化，唯恐有實質性的改變。
不過我們首先來看看香港的情況。
多次參與和平佔中及反送中運動遊行集會的香港歌手何韻詩原定9月8日到12日在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舉行7場演唱會，不過藝術中心星期二突然以可能危及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為理由通知何韻詩取消租借演唱會場地。何韻詩表明會堅持在9月12日舉辦演唱會網上直播，他又表示當一個城市連一個演唱會亦都容不下的時候，作為歌手更加要放聲唱、高聲唱。有學者表示，當局藉事件釋放一個訊息，政府不喜歡的人就會無處容身，是極權管治的方式之一，而中國大陸整治娛樂圈的新型文化大革命亦都有可能會影響到香港。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有消息指，警方已經向高等法院申請提交物料令，要求612基金信託人和真普聯有限公司董事在限期前提交包括捐款人等的資料，以調查是否涉及勾結外國勢力等的問題。612基金信託人之一多次參與和平佔中和反送中運動遊行集會的香港歌手何韻詩，星期三即是9月1日在社交網站貼文公布，他原定9月8日至12日在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舉行7場演唱會，不過藝術中心星期二即是8月31日突然以可能危及公共秩序或者公共安全為理由向他發出通知取消租借演唱會場地。何韻詩在貼文表示，香港藝術中心作為支持當代藝術的獨立機構，有效運作至今44年，如今能夠在毫無實質理據的情況下任意煞停已經批准的租用資格，在往後的日子怎樣走下去和面對公眾。何韻詩表示，場地有限，舞台無限，在無法解釋的突變和紅線之下，尚未成為的 show 即是演唱會，不受場地所限的網上直播將會如期在9月12日進行。何韻詩強調，正如疫情不能夠取消春天，音樂是關不住的，有天有地就有舞台，要是還可以繼續唱，我們谷底照開張。何韻詩演唱會場地突然被取消的時間點，正值警方國安處表明要調查612人道支援基金是不是涉及違反港區國安法，加上多份親中報章包括《大公報》《星島日報》上個星期開始多次點名攻擊何韻詩，指他涉嫌反中亂港，支持去年的民主派35+初選，參與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等等，批評藝術中心壽臣劇院租借場地給何韻詩舉行演唱會是不恰當。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藝術中心突然取消何韻詩演唱會的場地租借，他形容是令人憤怒，他又認為當局借事件釋放一個訊息，政府不喜歡的人就會無處容身，是極權管治的方式之一。
這個真的很令人極之憤怒的，老實說似乎現在個訊息是說政權想有個訊息給所有人知道，只要政權不喜歡你的話，那你就無處容身，那就算政權不是直接可以接觸得到令到你失去你珍惜的工作也好表演的機會也好他都會有間接的方法令到是請你的提供場地的都要跟你去割席或者是排擠排斥，而都不需要講道理，即係求其俾個理由，咩公眾秩序啊、擔心啊，甚至乎可能覺得用其他理由咧，就已經可以好快咁即係解約嚇，將呢啲嘅人咧就去徹底排擠排斥。咁呢個其實一個學理上係一個典型嘅極權政府咧，係經常做嘅一啲嘅動作，大大小小嘅動作。
陳家洛表示，極權政府的管治對香港人來說是非常之陌生，他認為接下來香港人必須要爭取和善用獨立文化表演的空間，他又認為新世代的香港人不可以再遵循以往的經濟和公民社會的模式，必須要經歷重新適應的陣痛。
但是 新的世代裏面可能真的要想做一個想做一個完整的公民，有享有他應該 追求他向往的自由、權利等等的時候呢，就不是可以依附或者依靠一個公司、一間公司、一個地方的機構或者一份工作，而是同步呢要去想怎樣可以有不同的場合、朋友圈子、組織圈子、社交圈子、經濟圈子呢，來到去找自己的落腳點。我這個我覺得 是必須要經歷的一個陣痛和一個適應期。我們未有一個完整的調查或者研究去看到這些東西，但從世界各地的不同在極權政權下面的經驗累積回來，社會學的研究、民情研究等等都知道沒有其他方法的了。不做順民的就一定會這樣生活，做順民的其實你不用有這些壓力，他已經做了的了嘛。所以對於我們香港人的挑戰來說，接下來這一段的時間我們就要看看這些新的不同形式的一個即公民的一個即活動的形態在這裡。
記者問及中國大陸自今年八月起不斷整頓娛樂圈，包括封殺涉嫌微日的藝人、禁止陰陽合同、封殺政商關係密切的藝人趙薇、禁止選秀節目、禁止女性化的男藝人等等，這些政策背後反映當局有什麼企圖？陳家洛表示，中國當局最近一系列整頓娛樂圈的手法背後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個人的意識形態問題，可以說是一場新型文化大革命。
我覺得這個全部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是習近平本人的意識形態的問題，而將它折射出來呢，似乎他現在就很緊張共產黨100周年之後跟著接下來的大會要更加清楚一個類似新時代佢嘅文化嘅大革命嘅一種新嘅形式出現。你會留意到咧，初出師係有名嘅，譬如話你陰陽合同係唔啱啦、逃税啦，譬如話你微日啦，唔係好拿捏得到嗰種嘅即係道德嘅平衡啊，嗰個基礎啊，你可以攞出嚟討論。
陳家洛表示，中國當局整頓娛樂圈的手法到後來演變到連顏色革命都包含在其中，他認為是有意轉移民眾的視線，也都是典型的文革式操作。
但跟住落嚟，你見到就開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連顏色革命都攞出嚟講，就將呢一啲明星啊、呢啲追星的行為視為美國滲透咗中國裏邊嘅顏色革命的咩第五團隊。你見到成個文章的出發點咧，最後都係翻翻個位，就係話似乎在習近平時代，他想對外擴張，他想放棄咗韜光養晦的政策，已經放棄咗啦嘅時候，受到一啲嘅所謂推力嚇，唔單止係美國，亦都包括歐洲、亞太地區、南海地區。可能他就是見到那個的圍堵的形態是似乎揮之不去，甚至乎可以是越來越清晰強烈的時候，他就開始又轉回他那個模式，就是將所有問題歸咎於他能夠歸咎的人和組織身上，包括娛樂圈，是不是，然後扣曬所有帽子，這種就是文革式的操作。
陳家洛表示，中國大陸整頓娛樂圈的風氣亦都有可能會影響到香港，他認為擔心亦都沒有必要，香港人仍然可以繼續去追星，追尋自己的夢想就應該繼續去做。
擔心不來的了，因為他要殺到埋身的，你要所謂接埋，你即刻要接埋那就是所以其實擔心都沒有必要，大家每日可以能夠享受到的追星又好，或者享受娛樂，或者從中去找自己的聲音認同，其實可以每一日做到的就做，也都擔心得不得太多。
现年20岁就读大学法律系3年级的学生 James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正如之前很多大学生都关心元朗一间中学的学生因为在学校演唱歌词有对抗、乱世等带有政治色彩的字眼的歌曲而受罚，今次何韵诗演唱会场地突然被取消，亦都引起学生的关注，担心连听歌的空间都会失去。不过他强调，香港的年轻人仍然非常热衷保护本土文化和音乐。
那个我哋点样声援嗰个唱嗰个银河修理员嗰个嘅即系学生啊？咁同埋我见到最近其实都有买呢套 AirPod， 而咧我听讲咧就系嗰个演唱会都有好多好热衷于民主嘅年轻人，咁所以我哋一定有关心咯。咁但系都见到原来佢可以咁样搞嘅时候咧，即系一定系连听歌嗰个空间都冇埋。咁我觉得系都会唔同形式咯，可能一啲更加民間嘅音樂會啊，有啲年輕人係一定即係呢一代咁熱衷於去保存香港文化嘅時候，咁一定係會支持呢一啲嘅藝人咯。係啦，我諗都好分明嘅，我哋呢一代對於支持同唔支持係有個好明顯嘅抉擇嘅，即係一定會係啦，呢啲係好一定會關注嘅。
James 又表示，香港的学生亦都会担心中国当局整顿娱乐圈的手法会影响到香港，尤其中国大陆不止官方会审查艺人是不是政治正确，连民间的粉丝亦都会追问艺人是不是政治正确，他认为这种风气有别于香港。另一位支持反送中运动的香港歌手阮文安将会在下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即是9月9号和10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两场演唱会。他星期三即是9月1号向香港网媒众新闻表示，他同样受到巨大的压力，但是拒绝透露具体内容，只是表示已经有心理准备，演唱会未必能够如期举行。阮文安星期五即是9月3号接听美国之音电话查询的时候表示，有关他的演唱会的问题未有进一步补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为他将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决定进行大力的辩护，称这一场长达20年的戰爭已經不符合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不過，賓夕法尼亞大道的另一端的國會山對白宮的譴責聲浪不斷，共和黨人譴責拜登的阿富汗撤軍計劃是一個失敗，並擔憂讓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掌政權將會再次燃點恐怖主義的威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拜登在8月31号下午从白宫发表的半个小时讲话当中表示，我们已经无必要打一场早就应该结束的战争。他说，我们是拒绝了在阿富汗开启有一个10年的战争。拜登的演说标志着为期20年的美国史上最漫长的战争宣告结束。拜登总统坚持这次的撤军行动非常成功。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在拜登演说结束之后发表声明，赞扬白宫的撤军计划，声称这个显示了拜登总统以强大而且是坚定的领导力终结了这场的持久战。佩洛西说，美国和全世界都目睹了一个极其庄严的里程碑，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的结束。佩洛西表示，国会紧接下来将会继续和拜登政府合作，定期接受阿富汗局势的简报，協助滞留的美国公民返回美国，以及是解决紧接下来的人道和安全的挑战。不过，国会共和党人接连不断严厉抨击拜登的撤军计划彻底失败，导致数百万美国人以及数十名的阿富汗盟友仍然被滞留在当地，这个是在上个星期13名的英雄的牺牲。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领袖英霍夫发表书面声明的话，拜登总统应该要为他们差的决定承担全部的责任。英霍夫说，他是总司令，但是他的每一步都失败，他和他的政府必须要为这些失败负责。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深共和党人格雷厄姆9月1号在接受美国电视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的撤军行动令到美国更加危险，美国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战争尚未结束。他说，大家是看到他们怎样谈论我们的国家安全，战争结束了，如果战争已经结束，这样我们是为什么还是要用无人机去击败在阿富汗的恐怖分子。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格雷厄姆在新闻节目当中说，我可以向你保证，美国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阿富汗的战争还未有结束。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萨斯批评拜登的讲法显示他和现实是脱节。萨斯表示，拜登总统不合时宜的胜利宣言和现实脱节，他漠视了被他遗留在敌人后面的美国人，这个是可耻的。萨斯在过去这个周末在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很多国会同人担忧，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或者将会为国际恐怖组织制造一个天堂，再次点燃恐怖主义的威胁。萨斯说，后果是过去愿意为恐怖分子提供安全避难所的塔利班又回来。他进一步批评说，有很多不同的组织现时希望将阿富汗变成圣战的全球首都城市，但是拜登政府对此是没有一个应对的计划。据美国政治媒体的报道，美军的最后撤离行动协助大约12万人撤出阿富汗，其中包括6040名的美国公民，至少11万名阿富汗和其他的国家公民。不过估计大约200名的美国公民以及数千名阿富汗盟友仍然滞留在阿富汗，未能够及时撤离。有专家认为，喀布尔在过去两个星期发生的混乱以及造成了13名美军人员死亡的机场恐怖攻击，可能将会对拜登总统造成巨大的政治伤害。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卡锡星期二在国会山率领多位的共和党成员召开了记者会，表示共和党紧接下来将会推动更多的立法行动，为仍然留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提供协助。麦卡锡说，现时将美国人安全带回家的计划是什么？不是一部分，而是每一个美国人。星期二，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试图推出一项法案，旨在是禁止拜登总统从阿富汗完全撤军，直到所有美国人离开阿富汗。不过由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在形式会期当中拒绝受理这项的立法行计划。美国国会两院目前处于夏季的休会期，只有偶尔才会召开形式会期，原则上为处理紧急事务或者是通过重要的法案。形式会期的期间召开的会议仅仅为是形式上的议事日程，只有主持议事的议员出席，通常亦都只有持续数秒钟。在众议院星期二的形式会期当中拒绝了加拉格尔的提出的法案，而在同一日，参议院方面通过了一项法案，将会为从阿富汗返国的美国公民提供援助。这项法案在通过参议院之后已经立刻获得拜登总统的签名，仍正式生效。这项名为是归国公民紧急援助法的法案，是将会在今明两年的每年提供1000万紧急援助基金，协助返回美国的公民重建以及调整回国之后的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密切关注美国政治的人基本都认为美军慌乱撤离阿富汗，包括13名美军人员的死亡，对拜登总统造成巨大的政治伤害。一个宣称自己在外交政策领域擅长并具有能力的政府，在这里努力解释为什么美国人过去两个礼拜在传媒上看到这些伤心的景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有些人说这次撤军对公众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到2022年美国的选举季节，届时民主党人会努力维持他们对参众两院的微弱掌控。其他人就指出， 公众选民的关注期非常之短暂，并且预计选民在2022年投票的时候，阿富汗撤军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会成为遥远的记忆。莫宁咨询公司在13名美军死于喀布尔加尔扎伊机场的外面的攻击事件之后所做的民意调查发现，拜登的支持率首次低于不支持率，就是 49% 是不支持， 48% 支持。共和党当然不会忘记撤军对拜登的支持率造成的影响，会在未来几年当中尽全力提醒美国人不要忘记阿富汗的撤军。代表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萨斯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播放的本星期节目当中表达了很多党内同仁的预计，让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会为国际恐怖组织制造一个天堂。萨斯说，后果将是过去愿意为恐怖分子提供安全避难所的塔利班又回来了，有这么多的不同组织希望将阿富汗变成圣战的全球首都城市，本届政府对此没有一个计划。共和党的一家民意调查公司的合伙人安德森说，虽然外交政策通常不会在美国选举当中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拜登近期民意调查的显著下滑可能显示会出现显著的改变。他星期一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写文章说，拜登回避争议的策略对他竞选总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今天政府似乎决心以只有记者和推特勇士才关心这件事的态度来到对待阿富汗的悲剧。他并且说，认为阿富汗问题是二线故事的态度并没办法让他成为二线故事。再者，悲剧的演进极大削弱了拜登政府能干并且与我们的盟友重新建立美国地位的承诺。民众在一个总统支持率极端稳定的极化时代正是关注这个问题，拜登民意调查数字的大幅下滑就是非常之明显。民主党民意调查人士佐格比对美国之音说，拜登需要立即行动来到巩固阿富汗撤军的立场，说他必须确保在阿富汗问题变成长期的讨论主题之前来到控制阿富汗问题。佐格比说，拜登需要让人看到他正在努力让更多的美国人和阿富汗盟友离开阿富汗，即使有争议亦都要增加进入美国的阿富汗难民的数量。并不是所有专家都赞同阿富汗的撤军对拜登构成严重的长期麻烦。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詹特森说，撤军的确引发对他的领导力和能力的疑问，可以公平或者是不公平地被利用。他说，拜登和他的民主党的支持者需要非常密切地关注国内政策的议题，他说他们不会放弃外交政策，拜登不会这样，但他们希望能够说一届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与一个民主党的总统合作，在就业、新冠病毒、投票权等家庭真正关心的事情上他们做得很好，这个是胜过外交政策。福特汉姆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德莫特说，美国撤出阿富汗虽然令人关注并且令人警惕，但是共和党人作为在野党并是一个非选举年可能会将它纳入一个典型的策略。他说他认为他们可以用来说，他们需要对民主党人和拜登总统进行制约，国会由民主党掌控，他们没办法这样做。他说他假设这个是他们将会运用的策略，在非选举年面对立法和行政由一党掌控的政府，他们通常会采取这种策略。共和党人会说消除民主党人对华盛顿的权力控制符合国家利益，他说他假设他们会这样做，这个通常会在非选举年是发挥作用，这个对总统所在的政党不利。其他专家不赞同美国人会在14个月里面是会牢记阿富汗问题的想法，理由是美国政治当中的议题近年来经常会快速地点燃并且迅速严峻。丹佛大学美国政治中心主任兼政治学教授马斯克特说，他不认为会极大是改变政治的算计，他肯定共和党人将继续试图是将这个问题，但是他不认为这个会真的左右很多选民或者真的严重影响明年的选举结果。马斯克特说，选民似乎不是那么可能在14个月之后仍然在思考这场已经结束的战争的处理方式，或者至少不再是大部分美国新闻媒体的报道内容。他不知道阿富汗的政治局势会是怎样，但到那时似乎非常可能的是美国对此已经是没有太大关系了。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涉嫌的推特账号近日遭到洗版，从8月19号到24号出现了超过千计的批评抗议，涉嫌在18号贴出讽刺美国在阿富汗撤军的漫画，
日本專家分別分析中國對日外交、對日本社會與文化關係的影響，以及通過圖像和社交媒體在政治宣傳上的效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八月十八號，中國駐大阪總領事薛劍在推特貼出諷刺漫畫，嘲諷美國軍機在2001年對阿富汗掉落了炸彈，2021年則是掉入了人肉炸彈。日美關係專家、大阪教育大學教養學科教授安部文斯在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時候指出，美國曾經對於中國政治的轉型有所期待，但是事實和美國的預期相反，中國已經成為了一個既不民主、對於美國亦都相當不友善的專制大國。如果思考中國的歷史，美國當時的期望真的是太過樂觀。因此，為了應對中國崛起，美國從奧巴馬總統第二個任期的後半期開始，就改變了對華政策。特朗普政府時期已經是明顯敵視中國，一直是延續到現時的拜登政府。中國當然亦都將美國是視為頭號敵人，在國際外交上設法打擊美國的形象。他說，美中衝突越演越烈，中国驻日本的外交官自然亦都随住美中冲突的加剧而增加了对美国的批评。外交本来就是属于政府之间的谈判，不过在现代大众社会当中，舆论不单是在民主国家，而且在威权国家亦都对外交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公众外交与政府之间外交变得一样重要，中国外交官当然知道这一点，并且是使用推特的这种日本社会大众广泛使用的社群媒体推动公众外交，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将美国的责任直接是诉诸于日本的公众舆论，而不是日本政府手录的最有效的方式。日本网志的发行人京都艺术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小崎哲哉亦都同意呢种嘅睇法，佢对美国之音就系咁话。
結局ね、中国政府が思ってることを代弁しているツイートですよね。
小崎哲哉表示，以中国目前对日外交策略嚟讲，重点之一方向就系一致嘅政治宣传。佢个人未必同意中国外交嘅立场，但系呢个系一个跟得上国际潮流，对住响各社会宣传管道和效果有相当程度了解的外交方式，可以见得中国驻日外交单位有做好基本的功课。自8月19号至24号6日的之间，有众多日本网民在涉剑这个推文之下面是留言，抗议身为外交官的涉剑这种做法是轻忽人命，非常之无品。还有网友故意写上天安门事件，或者是贴上1989年天安门事件坦克人的图画，反讽中共当年在天安门事件以武力镇压要求民主化的学生，造成多人死伤。
人命軽視であるっていう反応があるそうですけれども、
教授は、以藝術表現而言，插圖確實是不是怎樣精緻出色，但是傳達力很強，推文的目的以及插圖相符。他個人認為這個並不是武品或者是輕忽人命，其實外交官不應該以真名發布可能被視為是輕忽人命的內容，這個觀念已經是落伍了。自從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推特就因為他的操作而成為了一種簡單而直接的政治武器，他發表的內容亦都未經審核，而且不乏爭議性的話語。既然美國總統可以將這種操作當作為家常便飯，中國亦都用這種平台以及方式對付美國，似乎頗合理。小崎哲哉教授表示，本来政治家及官僚在社群媒体上面发表意见并不符合正式发言的管道，但是以外交目的而言，使用各国外交官可以使用的武器进行信息战是好自然，这个使到使用插图等特别的制作简单易懂的煽情内容，他的目的不单只是在互联网上引起注意，而且要将话题扩散到其他大众媒体上，造成了社会热烈谈论。 中国驻日大使馆在今年四月曾经在官方推特账号贴出了一张身上印有美国国旗的死神，敲住是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的门，而所有的大门都是流着血。贴文下面就是写示了这个就是美国带来的民主。而没多久之前8月13号涉嫌在个人推文写话，真是笑死人，美国竟然要举办民主高峰会。现时的美国有民主吗？只有腐败的民主、金权的民主、泥沼化的民主。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当中有60多万人丧命的美国，应该是哪个负责任呢？应该是没人负责吧。安道文斯教授说，随着美中冲突的发展，日本试图倡导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且提出建立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美国靠近，日美关系紧密，是中国最不乐见。因此中国驻日外交官一方面批评美国，另一方面和日本建立友谊，试图在日本和美国之间挑拨，制造分歧，试图离间日本和美国。
自国のプラスになるようなメッセージを発することは何の不思議もないし。
小池哲哉教授话，涉嫌发出系列推文的目的是为了让日本舆论在美中冲突格局当中更加靠近中国，这个可能是中国对日外交路线从如北风一般的战狼外交路线转向譬如是太阳一般的温暖柔和路线，但这个仅是限于对日本国内的民众，想要灌输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今年四月底赵立坚在推特上面贴出了一张模仿日本浮世绘大师葛饰卜斋的画作，讽刺日本政府决定将经过处理的核废水排放入海，就不是这个的路线。赵立坚的推文是英文，是针对全世界宣传，涉嫌的推文是日语，是针对日本的大众。涉嫌上任之后积极使用推特贴文对日本放软身段，强调日中友好，经常在推特转发中国媒体人民中国杂志社的贴文，它的内容除了嘲讽美国的插图之外，还有很多介绍日本的景点、美食和文化的旅游宣传。皮尤研究中心在7月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在调查的17个经济体当中 ,69% 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睇法，其中又以日本的 88% 是最高。安部文斯教授表示，其实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日本人的对中国的观感并不差，而且一直带有一种赎罪的心态。虽然侵华战争是政府的决定，但是当时连私营企业亦都积极配合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是公共福利的提高。安部文斯教授说，在江泽民时代，可能由于中国的强权政治的角力，江泽民转向反日，使到日中关系恶化，导致了历史意识以及是尖角诸岛等种种争议性的问题又浮上台面。即使是习近平上台后的中国共产党，至今对日本的态度亦都没有改变。美中矛盾激化，习近平政府又转向希望安抚日本，但是这个不过是中国试图制衡美国的战术。中国对日本的政策的基本上似乎是未有改变，只要中国的抗日立场不从中央转变，驻日使馆怎样是表演日中友好，日本人只会是觉得是一个广告。小池哲哉教授说，自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以来，网络右翼就一直呼吁反中反韩，这一点至今未曾改变，执政的自民党政府一直是同美国是亲近，网络右翼等为数不少的民众都是支持美中的亲美的政策，而且随着中国在二月实施的海警法，以及是中国船只频繁地出入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和周边的岛域海域，都令到日本社会对中国感到不满，现实的威胁摆在眼前，中国驻日外交官要改变日本的舆论，实在上是难上加难。
中国にとって ランプが勝つのとバイデンが勝つのと。
小田哲哉教授表示，对美国来讲，从奥巴马政府亦是特朗普政府以来，从阿富汗撤军一直是一个是宿愿。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同一个方向，但是网络右翼亦都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因此赵立坚的战狼作风和中国驻日外事交管的看上来似乎同共和党同样在加强对拜登政府的批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推文可能真正旨在是为特朗普平反。现任的拜登政府在人权问题上面比之前的特朗普政府是更加反对中国。如果要中国在两者之间取舍，当然会希望特朗普重拾政权。他又指出，以这个前提，中国驻日外交推文讽刺现时的美国政府，引起了是网络右翼的热烈讨论，就是一个合理的做法。安部文斯教授认为，无论中国驻日外交官这些推文是在丑化美国、友好日本，抑或是别有用心，对日本官民来讲都不太会改变亲美离中的想法。安部文斯说，当然有一个小部分的日本人认为，大家是应该在美中冲突当中调停，当和事佬，缓和美中之间的关系。有些人主张，即使是美中冲突加剧，日本亦都至少当不沾锅，同时同美中保持良好的关系。安部文斯觉得这种期待根本不现实，因为日本是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费城制宪大会的代表终于就总统的职能和产生达成共识。经过几星期的激烈辩论之后，代表决定总统由州议会指定的选举人推举产生。总统对立法拥有否决权，如果犯下严重罪行亦可以被弹劾。当时总统这个称谓尚未出现，是我们为了叙述上的方便而采用的。制宪大会讨论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国家司法体系，即是联邦法院和法官系统。与会代表里面有34名律师、8名法官，所以这个议题对他们来讲并不陌生。但是问题是，美国各州已经有了自己的法院和法官，有没有必要设置联邦法院？有些代表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来自康涅狄克州的罗杰·谢尔曼认为，现有的州法院系统已经足够，建立联邦法院系统耗资太大。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拉德利奇反对建立下级联邦法院系统，但是主张建立联邦最高法院。制宪大会最后投票决定建立一个联邦最高法院，同时亦建立一个下级联邦法院系统，负责受理涉及联邦法律、公民权利以及外国人在美国犯罪的案件。业已存在的州法院体系继续受理涉及州法律的案件。跟住落嚟系任命联邦大法官嘅问题，有啲代表认为大法官应该由国会指定，另外一啲代表就认为大法官应该由总统任命。宾夕凡尼亚州嘅詹姆斯·威尔逊主张大法官嘅人选应该由一人决定，因为经验证明集体决策好难公开公平。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拉特利奇极力反对，他认为将大法官的任命权交给总统和交给国王没什么分别。本杰明·富兰克林讲了一个很好笑的故事，他说在苏格兰，法官是由律师任命的，他们总是挑选最出色的律师去做法官，然后再将他原来的客户瓜分。 与会代表最后投票决定先建立一个最高法院，司法系统的具体细节留给国会和总统去完成，国会可以决定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然后由总统任命，国会还可以建立下级法院，法官亦由总统任命。1787年夏天，费城制宪大会的代表在围绕维吉尼亚代表提出的政府规划方案进行讨论。不过这份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新泽西州的代表亦带来了自己的想法。制宪大会进行到一个月的时候，新泽西州代表威廉佩特森在大会上提出新泽西州的方案。大家一眼就看出这份方案和维吉尼亚的方案大相径庭。维吉尼亚的方案主张建立一个联邦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权力高于州政府。新泽西州的计划亦主张建立一个联邦政府，但是每个州继续保持独立于联邦的权力。新泽西州的方案建议对邦联条例进行修改，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全新的政治体系。根据新泽西州的方案，联邦设立一院制的立法机构，每个州无论大小都拥有一票。联邦政府由多人领导，权力来自各州而不是人民，而且不设下级联邦法院。新泽西州方案的支持者指出，费城大会的目的是修改邦联条例，与会代表无权彻底废除邦联条例。其中一个人说，如果邦联条例全盘错误的话，那他们就回家，给州议会授予他们谈判的权力，但是他们不能够自行其事。这个时候，宾夕凡尼亚州的代表詹姆斯·威尔逊讲话了。他指出，费城大会代表的任务不是就某件事达成最终协议，但是可以畅所欲言，围绕任何问题进行讨论。威尔逊还对与会代表的代表性提出质疑，他反问，有阵时我们会错误地认为自己朋友的意见就是民意，难道不是吗？他亦指出，某些代表坚信民众绝对不会接受一个联邦政府，绝对不愿意放弃各州的权力。威尔逊追问说，联邦政府为什么肯定不受欢迎？是因为缺少信誉，还是因为民众享受的自由和受到的保护会缩水？作为美国公民，难道不如作为某州的公民受到的尊重多吗？下面一个发言的是维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他说费城大会除了建立一个联邦政府别无选择，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挽救共和体制就是叛国，只有一个全新的联邦政府才能够挽救共和。伦道夫说，眼前是建立一个联邦政府的最后时刻，错过这个机会，人民就会彻底丧失希望。6月16日星期六，与会代表围绕新泽西州的提案进行讨论。跟着下来的星期一，他们又听取纽约州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提议。那一日，一贯沉默寡言的汉密尔顿滔滔不绝地谈论了5个小时。他表示自己的提议不是正式提案，而是对维吉尼亚方案的修正。汉密尔顿认为美国应该只有一位领导人，由选举人推选产生，终身制，他有权否决立法，而且他的否决不能够被推翻。汉密尔顿继续说，国会应该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院和总统一样，亦由选举人推选产生，终身制，众议员由人民直选产生，任期3年。在州的建议上，汉密尔顿主张各州应该放弃很多现有的权力，州长由联邦政府任命，各州不得保留自己的武装部队。汉密尔顿坚信，随着美国的成长，现行政府体制是行不通的。他认为美国应该照搬英国的体制，他称英国的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汉密尔顿讲话期间，没人打断他，亦没人提问。历史学家说，这种情况令人惊讶，因为汉密尔顿的主张非常极端，他对英国政府的公开支持亦极不受欢迎。费城大会没有任何人接受他的主张，但是当时一则天气炎热，二则汉密尔顿的讲话太长，于是会议代表同意暂时休会，改日再议。 好啦，呢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患了重感冒，李华就带鸡汤去探他。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blah 以及 bounce back。
Hi, Li Hua, it's so nice to see you. I just wish I didn't feel so blah.
Blah? 你患的不是感冒吗？
I do have a cold, Li Hua, but blah, B-L-A-H, is a word that describes how you feel when you have a cold or are sick. Blah is the feeling you have when you're really tired and have no energy.
Oh, 我知了。Blah 是不舒服，病嗰阵周身无力的意思。
That's right, Li Hua. I certainly wish I didn't feel so blah. I haven't been able to sleep very well with this runny nose and cough.
真是太可怜了。我知道睡得不好的感觉。唔好话感冒啦，就系平时瞓得唔好，我都会觉得 blah。
Yeah, I've got a pretty good case of the blahs. I don't feel like doing much of anything.
诶，我煮咗啲鸡汤俾你啊，饮咗就会觉得好啲噶啦。
Thanks, Li Hua. This soup is great, Li Hua. It has a lot of flavor. Not like my mom's soup. Sometimes her soup can be a little blah.
你妈妈嘅汤点会系 blah？ Blah 唔系指成身冇力咩
？You can use blah to talk about a thing.When referring to a thing, blah means something that isn't very good or interesting.
Oh, 你是说你妈妈煮的汤没味。哎呀，你千万不要当着她面前说啊。
Actually, I have. My mom's blah cooking is a joke in my family. My mom really doesn't like spicy food, so many dishes she cooks are very blah.
好在你没觉得我的汤都是 blah。你现在觉得怎样啊？
I'm feeling a little less blah, thanks to you, Li Hua. So, how has your day been anyway?
出边又湿又冷，我一直留喺屋企做论文啊。I've been having a blah day.
Say, have you had some of the soup you brought, Li Hua? It's just the thing to cheer you up when you're having a blah day.
你要 bounce back 弹翻嚟，咁你一定要有张弹床啦。
That's funny, Li Hua. While you can bounce on a trampoline, to bounce back means to recover from something. In this case, I'm looking forward to bouncing back from this cold.
原来你讲嘅 bounce back 系复原嘅意思，只要你食多啲，瞓得够，唔使几耐就会好似以前咁生猛。
I am expecting to bounce back in a day or two. Then I will head back to work.
好在你只是感冒啫。我有个学生啊，患咗肺炎啊。
Wow, one of your students has pneumonia? That is a pretty serious illness. It will take several weeks before he will be able to bounce back.
仲有，我另外一个学生上个星期啱啱割咗盲肠。I don't expect he'll be bouncing back very quickly either.
You are right.It takes more time to bounce back from surgery or an injury than it does from a little cold.
真係希望有病唔會影響到佢哋嘅成績啦。
If they are good students and work hard, I'm sure they will bounce right back from a few bad grades.
有時遇到令人失望嘅事，亦都好難重新振作起嚟噶。
That's true. It took my Uncle Bob a long time to bounce back from his divorce.
Bob 離咗婚之後又點樣重新振作噶？
Well, he stayed very positive through the whole experience. And instead of thinking about the divorce, he put his energy into spending time with his children and doing things he enjoyed. That really helped him bounce back.
保持积极的态度，多同家人在一起，做喜欢做的事。Larry, 这些真是好建议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blah, 是指全身乏力或者没有任何的味觉。而另一个就是 bounce back。是指恢复过来。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